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越来越习惯在新闻当中听到高温如何影响农业、交通、电力系统等等。但是您是否意识到酷热还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脚步，走进高温之下那些看不见的心理冲击。近日，《自然气候变化》期刊刊登了一项由阿德莱德大学团队完成的研究，发现高温不仅会造成身体不适，更会显著影响心理健康。研究的作者之一，现在已经完成博士学位的刘静文博士，对我们分享了这项研究的初衷与关键发现。
刘博士，首先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论文中提到的高温跟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些统计上的关联？这个关联哈，它是不是意味着，温度高了，真的会导致人产生心理方面的疾病呢？温度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研究确实是发现，就是在高温期间，然后心理健康的问题，比方说焦虑啊、抑郁啊，或情绪波动等的负担或的报告会显著的增加。但是呢，这样子的统计学关联并不等于说直接的因果关系。比方说高温可以通过影响我们睡眠的质量哦，或者说是我们会感觉更容易疲惫，然后口渴，然后或者说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限制一些社交的活动或一些户外的运动等等，然后这些压力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就是心理的健康，然后等等的。然后呢，我只能说现在我们过去的证据能支撑的就是这个统计学的关联性。然后至于说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我觉得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更长期的研究，然后来排除其他的一些混杂因素，其他的变量，比方说社会经济条件呢，或者说个人的健康状况的影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说因果关系。然后我也想举一个不知道是否恰当的例子，就正是说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就是吸烟和呼吸道疾病的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科学家也是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结论吧，也是通过了很多很多年的长期的研究，最后我们才能比较说自信的说出哦，这是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回到这个问题，高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是发现了统计学的关联，虽然说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会说这个统计学的关联是提示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就是得到我们的重视，然后要更多的在高温的天气中关注我们人群的心理健康，然后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是面对特别压力的人群哦，或者是特别脆弱的人群，我们要更多的需要为他们采取一些措施，然后来提高整个就是公众健康在高温情况的就是热适应，就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调节自身。
刘博士表示，与人们普遍印象中老年人与儿童最容易受高温影响这一观点不同，研究显示心理健康受高温冲击最显著的是我们通常认为正处于青壮年的一群人。
我们此前关于高温的研究其实更多是关注比方说就是一些就是物理上的身体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对于说心理健康呢，这确实是个比较过去被忽视然后比较新的一个领域。 然后我也想就是简单的提到，就是关于此前的研究，就是哪个人群会更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如果我们是说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老年人哦，或者是小孩哦，因为他们可能首先就是身体的机能退化，或者说发育不怎么完全的情况之下，他对热适应，就本身的身体的热适应就会差一点。然后这些是我们传统定义的，就是脆弱人群，就是在身体健康层面上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心理健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实际上高温对澳大利亚的年轻的群体，就我们研究中就是15到44岁的年轻的群体，他们心理健康归因于高温天气的影响，其实是更大一点的，就是有区别于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就是老年人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所以特别容易在高温中感到不适。当然这还是会发生。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说心理健康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年轻人的负担会更重一些。
就是青年群体吧，您说到的这个年龄段大概是20多、30多、40多岁的这样一个人群。
是的，是的，就是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会发现，就是高温对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负担的影响更大一些。
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说的传统的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其实在身体上确实天然比较弱势，但是在心理方面，可能正值壮年的您说到的20多、30多、40多这群人在正在拼工作、拼事业，然后包括有很多的压力的这样一个人群，确实在心理健康方面可能要更加注意一点。
对，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就是青年的人，我们可能会比，就是老年人或者说是小孩会更加需要社交，更加需要通过运动去，就是去舒缓一些压力。但是如果说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是可能就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一方面的，就是这种户外的活动，或者说一些社交的活动，这也可能是个影响的因素。然后，关于工作压力的话，就是高温就会让我们更加的在晚上感到不适。那你看，睡眠的这个不足也会增加，就是相关的心理健康，就更加容易焦虑等等的，都可能是 contribution factor。比起就是我们一些身体上的影响哦，或者是一种就是物理上的影响，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但是此前几年，就是这个领域上确确实实是有许多的现有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是高温确实对抑郁哦，然后冲动哦，然后一些情绪的问题上是有关联性。然后呢？它的内在的机制呢，我们现在给出的一些 assumption，给出的一些就是可能的原因，就是比方说社会上它会限制我们一些社交的活动，然后睡眠上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睡眠，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我们感觉很热的时候，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心跳会加速，然后我们心跳会加速，我们会更容易的觉得紧张。紧张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焦虑。如果说这时候我们觉得很口渴，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那这种症状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然后如果说是某些人群他在特定的压力之下，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就是比较容易焦虑哦，情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的话，然后如果在暴露在高温的情况之下，这就会。这样子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或更加的难以管理。
对于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来说，高温影响心理健康这一问题，还可能被文化层面的因素进一步放大。
我个人会认为，许多的华语文化中，就心理健康这个话题，也确确实实是个比较敏感，或者是会被人忽视的一个问题。 然后或者我们会认为，当我们提到心理健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污名化，或者认为是哦，我个人软弱的一种表现。可能女性同胞会好一点，然后特别是男性同胞，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更可能就是在高温之下，就是从事一些比较重的体力的活动，然后热浪高温的天气之下，睡眠受到的影响，然后导致第二天工作的时候更容易感到疲惫或累，然后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说，哦，我觉得是我累了，或者是我觉得我有点心烦，我会认为这看似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述，但是其实它潜在的话，它是有点是自我攻击，而不是说，OK，我看到就是这个客观的因素，它会对我造成这样子的影响。如果说，我们这个研究确确实实就是能让我们华人的群体能够更加，当我们谈到心理健康或负担的时候，我们能以一种更加平常的心态去谈论它，去正视它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每个人或者说群体来说，确实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些什么去干预？第一个事情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问题，我们要意识到，然后我们要就以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去谈论它。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了解到，哦，今天天气比较热，这导致我昨晚睡眠不好。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我可能现在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者说我现在需要多喝点水。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心里和自己的对话是，就是这种很平常的陈述，而不是一种带有自我攻击性的，我累了，我心烦或怎么样，而是说这是我的感受，然后这种感受在这种气温环境的条件之下是正常的，然后我该怎么去管理它？我觉得这会是一种对我们每个人是更好且更有效的一种，干预或让自己更舒服的一种方式。
刘静文博士还指出，高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平等。您的住址、经济能力，甚至社会背景，都会放大或减弱这种冲击。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里面嘛，那对于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高温可能带来的压力会更加复杂，比如说像高密度的住房啊，然后户外可能绿色啊，树荫比较少，然后语言上恐怕也不一定能很顺利的在心理健康方面获得很好的帮助，这些是不是都会让城市生活群体，包括移民群体，心理负担更加重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说，这不仅仅是华人的群体吧，可以说是整个移民的群体都有存在这样的问题。且不要说是心理健康了，就对于移民来说，哪怕是小感冒啊或发烧，因为对这边的医疗系统的或语言上的一些障碍，他们甚至都不怎么会去就是医院，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全科医生等等。然后当他们且不论心理健康的问题，哪怕是身体有不适，他们都更倾向于选择扛着。然后特别是对于华人群体来说，新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确确实实是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家很好的就是让我自己生存下来。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就是，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政府，还是媒体工作者、社工、志愿者，我觉得所有的人需要一起合作，看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一起商讨，说怎么能就是更好的去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投入资源，更关注这些群体相关的就是健康的结局，或者说是对医疗系统的负担也能减弱，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开始的节点吧。往后呢，就会 我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有能更多的讨论，然后一系列的讨论，然后去了解就是新移民华裔群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视角、他们的感受，然后他们会希望以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方式让他们更好的去接收相关的心理健康等的信息，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特别是在高温热浪情况之下去适应。等等。
或许一些朋友已经习惯了在酷暑来临的时候，在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提醒要多喝水，不要出门。但刘博士认为，要真正提升面对气候变化时的心理韧性，这些简单的提醒还远远不够。
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研究者的问题，或我会说是我们社会各界都需要关注，且一起去，认识到，且一起需要一起合作来去面对，然后更好的帮助我们自己适应的一个过程。这就是需要更多的看见、听见、合作，然后再一起去想办法更好的面对吧。
那其实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呢，也是越来越明显了。甚至这两天呢，也开始有新闻报道说，哎，今年澳大利亚的冬天可能都会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冬天了。那在您看来啊，我们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种气候变暖的趋势会给心理健康体系带来额外的一些压力呢？我们现在的公共健康政策能够跟得上这种气候变化吗？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且有就是研究的意义的。然后，现阶段我会说，澳大利亚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方面，是已经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这是有的。然后，包括各州的政府啊，在高温的季节会发布一些就是健康的预警啊，提醒一下居民怎么预防中暑哦、脱水啊等身体健康的问题。然后，政府呢也有投资一些就是关于城市绿化的项目哦，比方说怎么增加就是公园和城市里的绿荫。怎样去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这些措施，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会说，只是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至于说它的覆盖面如何，然后它的是否有效，那这些问题可能是往后我们需要，就是再探讨，或者说是以怎样的一个方式能接触到，就是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就比方说，在这个英文的环境里面，很多的预警信息都是以一种就是以英文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对华裔群体来说并不怎么熟悉的一种方式。对，所以要怎么从研究，然后再用一种公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或者说是考虑到某种文化或语言的背景下，针对某种群体，我们要怎么去设计这个公共卫生的信息，这方面也都是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然后至于说是针对心理健康的话，因为本身这个领域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吧，所以说现在的话，政府针对心理健康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是关注度也确确实实还是需要提高的。
您作为一个专注这个气候和健康方面交叉领域的一线的研究者哈，您自己有没有感觉这方面的研究有在变多呢？
是有在变多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趋势。就像我之前也有提到过的，就是关于相关性的研究，就是全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得出了相同或类似的结论。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已经是比较明确在那了。然后关于下一步的话，我会希望说更多的是如何立足于社区不同的群体，或者说脆弱人群，我们能真的能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就是相关的干预的措施， 或者说是让他们更加了解到，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当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哪些心理健康的服务，或者说是在城市的哪个地方，他可以能有一个短暂的休息的场所，就等等的这些，就是公共卫生的服务哦，可以帮助的中心啊或热线啊这些信息的话。就是怎么普及，让大家都感觉到面临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就是公众是有被考虑到，且他们是受到保护的。
谢谢刘博士。那最后，如果说要给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我们普通的华人朋友们、普通的华人居民给一些建议，尤其是在热浪的天气下，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状态呢？
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对于华人群体来说，我会希望，就是我们每天都能有一个时间去关照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正视自己的情绪，然后特别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当你感到累哦、烦躁哦，或者说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华人的群体朋友都能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坐下来。喝一杯水，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会慢慢变好。
当气温节节攀升，或许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在悄然升温。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在酷热中感到情绪困扰，欢迎访问 SBS 中文网站或网络搜索关键词 SBS 普通话节目高温与焦虑。我们会在报道的页面提供相关心理支持服务的信息链接。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帮助您理解与应对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